驼驼太师如何？能征惯战，几无经沙场的老将，他的20万大兵在滁州大败，自己也丢了性命。南汉王陈友谅如何？在洛石山设下兴隆会，欲害西吴王，结果也是自己落个损兵折将，众叛亲离。王爷秦想，你比坨坨如何？你比陈友谅的势力大吗？他们都落个惨败下场，何况千岁您这小小的巢湖。说到这儿，于廷弼半晌没言语。为什么呢？他相信李善长的话，自己一时没了主意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巢湖的军师方敬斋进来。这方敬斋和李善长也不错，他来到里边，冲着于廷弼抱拳拱手：“王家千岁，李师爷一路辛苦，他又和两位少爷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我在下边准备了水酒一杯，请他们师生一块用餐，我们这边商量商量何去何从。”嗯，于廷弼点头：“李先生请吧。”“好，遵命。”于通江、于通海高兴了，拉着李善长到前边用饭去了。这边于廷弼与军士商量怎么办。等李善长他们用过饭又回到书房，于廷弼已经胸有成竹：“李先生，我久闻西吴王朱元璋有胆有识，克己容人，只是我于廷弼经营巢湖已有数十年之久，堂堂的巢湖王怎肯受他人节制？因此我有三件事相求。这三件事，西吴王如果应允，我就率众投降；若是不允，只好两军阵前相见了。”李善长说：“不知王爷所讲的是哪三件？”“第一，我于廷弼只受西吴王节制，不受他人节制。第二件呢？第二件是我仍旧带领兵马坐镇巢湖。第三件，我于廷弼听调不听宣。”“哦，千岁所提三件事，待我禀明西吴王，三日后我再回巢湖给您回话。”善长告辞了，数步远送。于廷弼没有送他，而是于通江、于通海把老师送上船。过了巢湖，弃舟登岸，走不太远就碰见了西吴兵将，干嘛来接李善长。李善长一走啊，西吴王和徐达就在离巢湖50里地外扎下营盘，单等李善长的消息。君臣见面之后，李善长就把于廷弼所提的条件禀报了主公和元帅。朱元璋说：“只要于廷弼愿意和我们合兵共同抗元，别说是三件事，10件、20件，本王也会答应的。”当即写下一封手谕，封于廷弼为水军元帅，统领水军，参与西吴军机大事，兵帛饷银10万两，以慰全军。赐于廷弼一顶紫金穿珠冠，一件紫金连环甲。3天头上，李善长带着这些东西又到了巢湖。于廷弼一看西吴王如此器重他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带来自己的儿子和巢湖的军师主要将领到西吴王营中谢恩。西吴王一看，哟，于廷弼一表堂堂，也十分喜爱，吩咐摆酒宴庆贺。这回呀，朱元璋势力更大了，西吴王左有陆军元帅徐达，右有水军元帅于廷弼，其余众人 排列两旁，大家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巢湖人马归并西吴，西吴大营军威大振，日夜操着人马准备攻打采石矶。再说这采石矶地势险要，自古为江防重地，人们形容采石矶的险要说，山峰突出，好似狼牙锯齿，怪石横生，犹如探首雄鸡。说它高，抬头一望人眼晕；说它陡，壁虎到此心起疑。眼见得漩涡滚滚，鹅毛衬底；耳听得波涛怒吼，江流湍急。火炮尊尊山头卧，铁索累累锁青石。炮声轰响，青石泄，击下千军砸为泥。这个采石矶地势险要，是易守难攻。这个矶字呢，听众都知道，就石头的石，哥哥几个的几。采石矶呢，在安徽地界。新华字典上啊，对这个矶字是这么讲的，水边突出的小石山为矶，什么采石矶啊，燕子矶。古代的采石矶比现在还险要。采石矶的主帅是元朝大将，叫老姜不辣，副帅叫撒里不花，后来又补了个副元帅，就是陈野先。听众对陈野先是很熟悉的，他在襄阳损兵折将，吃了败仗，就逃到采石矶避难。他跟老姜不辣有一面之缘，看在老朋友的面上，给他补了个副帅之职。他们得知巢湖王于廷弼投降了西吴王，不久就要攻打采石矶，当时也吓一跳，便加紧了防备。单说这一天，老姜不辣在自己的帅府里升坐大堂，探马来报，在长江中有数十条战船顺江而下。老姜不辣闻听，赶紧带领众将来到了采石矶的矶头，居高临下往江中一看，嚯，就见五排战船由远而近，每只船上都有一杆大旗呀，是黄色的，上面有斗大的朱字，这个朱字是黑色的，一看便知道是西屋发来的战船。这战船哗哗哗接近采石矶下，船上的勇士就搭云梯登采石矶。老姜不辣一看，一阵狞笑，这是找死呢，来人卸链子抛石头。就听着呼隆隆一声巨响，犹如翻江倒海一般，大小石头噼啦啪啦七了窟窿咚倾泻而下。这石头啊，大的如磨盘，小的有斗大，霎时之间几十条战船大部分被砸烂，船上之人纷纷落水。可怜呐，船上有200多名兵丁，没有回去几个呀。以后呢，西吴的战船又攻取采石矶数次，俱都失败告终。老姜不辣洋洋得意，守在采石矶这稳如泰山，可急坏了西吴王和徐达元帅。他们带领众人站住在巢湖，哎呀，这么攻打采石矶可不行，损兵折将，毁坏战船，得不偿失啊，怎么办呢？于廷弼和徐达说，别着急，咱们耐等天时。转眼之间几个月过去了，这一天朱元璋和徐达正在书房议事，于廷弼带了一位老者来见。西吴王不知何意，忙请于廷弼和那老者一旁坐下。于廷弼说，主公，这位老汉是个打鱼人，他姓赵，名洪，过去和我有些往来，他有个侄儿在元将老姜不辣府中当差，采石矶的情况他略知一二， 我把他领来见您，也许有助于攻打采石矶。徐达闻听非常高兴，便和老者攀谈起来。原来这老者祖上曾经在朝为官，后被奸臣所害，从他的父辈开始就以打鱼为生，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。谈到攻打采石矶，他连连摇头说，哎呀，难呐、啊、难呐、啊！那采石矶探出水面数十丈，上边有重兵把守，要想从江面上击头是比登天还难。徐达说，那个采石矶矶头上有多少人把守，领头的是什么人呢？
这我还不太清楚，让我跟我侄子打听打听再说。
又过了几天，老汉来求见，见了徐达便说，昨天的我那侄儿啊回家了，说元帅老姜不落，要在中秋佳节犒赏三军，庆贺胜利。徐达一愣，什么？
他们庆什么胜利呢？啊，说是几个月来采石矶没伤一兵一卒，到砸死砸伤西吴不少兵卒，砸烂了无数战船，他们庆贺胜利。
徐达闻听微微一笑，
主公，
咱们和老姜不落一块儿庆贺中秋吧。在座人不明白徐达这什么意思，等赵老汉走后，徐达把胡大海、常玉春、丁德兴、穆英、华云、徐芳、吴真等几员将叫过来。诸位，采石矶守将老姜不落要在中秋节犒赏三军，庆贺胜利，说明援军中兵骄将惰，麻痹轻敌，这正是我们攻取采石矶的好机会。我们呢要大张旗鼓宣传，说西吴王要在中秋节宴请群臣，以便进一步麻痹他们，好使我军一鼓作气取下采石矶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大家以为如何？
众人听完齐说，元帅主意好。
到了第二天，徐达派了好多人到周围采购，购买整牛整羊成坛的好酒，一船一船的往巢湖运。没有几天，这一带就传开了，说西吴王要在8月15大宴群臣，还要在江上排练战船。这件事儿很快传到采石矶老姜不落等人耳中。老姜不落冷笑几声说，反贼朱元璋屡遭失败，如今困在巢湖，进退两难，还庆贺佳节，真正可笑。他根本就没把西吴的兵马放在心上。单说到了8月15这一天，战事有了转机，守在采石矶援巢的大将老姜不落要给将士们庆功，要一醉方休，那么守在采石矶矶头的岗哨减少了，更主要呢，今晚上是一年中最大的涨潮，正是攻打采石矶的好天气，只有抓住今夜机遇，再拼一次成败，在此一举。徐达立刻传令，请诸位将军率堂议事。今天元帅升帐与往日不同，不点鼓聚众，时间不大，众将来到了帅堂，建立已毕，两旁站立。徐达说，众位将军，攻打采石矶的机会到了，今天晚上我不跟大家说了吗，是一年中最大的涨潮，所以敌将老姜不落认为我们不会出击，才敢放心饮酒作乐，我军将士呢要在三更以后披挂整齐，乘50只战船偷袭采石矶。可是必须有一个人呢先上采石矶，夺下矶顶，船只才能过去。不知哪位将军敢去啊？大家听了半天，谁也没言语，
胡大海说话了，嘿，这还不容易啊，弄只小船借着涨潮，水涨船高不就上去了吗？旁边有人说话了，谁呀？朱木英。我说艾大爷，那你就领令你上去呗。
嘿嘿，我可上不去。
嘿，你上不去你搭什么茶呀，装什么能耐呢？
去去去，小孩敢跟我顶嘴。
徐达说，胡将军说的对，水涨船高这话不假，只是这采石矶离江面太高了，即使涨潮船还是上不了采石矶的矶顶，非得有一名勇士啊飞跃采石矶的矶头上给我们打前站，不知哪位将军讨令身先士卒跃上采石矶。连说三遍无人答话，为什么？大家对这个地势太熟悉了。前文呢我说过，采石矶在长江边的南岸，矶顶也就是说的矶头啊探出江面数十丈，底下呢是滔滔江水，矶顶的左边悬崖峭壁，根底下呀特别小，上边特别大，像蘑菇形爬不上去，只有右边有石阶可以上岸，上岸以后呢到采石矶可以到帅府去，再往前走呢有老百姓的住宅，但是你想要到采石矶的右边顺吉尔上，必须有船只和队伍通过矶头下的江水才能够到那边去，你过不去啊，因为矶顶是制高点呢、往上边一站一览无余，能看出二三里五六里地，这江面上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一夫挡关万夫莫敌，只要看见了船只打着路过，放石头砸船还有炮，所以啊不好过去，必须有一个人呐、趁着天黑浪大视线不清，悄悄地来到采石矶矶头的根底下往上爬，那得什么人呢？除非是壁虎，人上不去。你看朱元璋手下这么多能人勇士，没人敢搭茬，朱元璋着急了，他嘴不说心里琢磨，自从我们起手之后自立西吴国，攻不克战无不胜，没费劲呢、唯独这采石矶好几个月也打不开，难道就没人敢去吗？我们这有不少的部下将啊。就在这阵旁边惊动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英雄虎胆的常遇春，他卖虎布斗甲业，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，启禀元帅，末将不才，愿讨将令，今天我要飞跃采石矶为大队人马开道。徐达没等说话，胡大海着急了，哎，老六位你怎么上去啊？难道你累生双翅飞上去不成吗？常遇春看看他，知道胡大海呀、为自己担心。哦，二哥你忘了吗？当初咱们在陆家庄一块练武的时候，每次登山你们从山道走，我从陡壁上，每回都比你们先到吗？
对呀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有一对飞抓百练锁。
对，我就想凭着飞抓百练锁到采石矶矶顶上去。
徐大忙说，六将军你说清楚，你怎么个上法？
常遇春说，我是想采石矶上的守军必在矶顶上，也就是矶头上，你们见到信号便可以从矶头下通过，从右侧登阶上岸，奇袭采石矶。